讲完俚语法呢，现在讲汕语法，也很跟前面的一样，只是反过来而已。哦，所以每一项你就去看啊，去反省，怎么样算是汕语法啊？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思量？我们要怎样去反省？哦。跟前面的一样哦，那我们就汕语的部分哈，我们可以直接跳到第五页，休关求断，第五页吗？所以俚语法跟汕语法，它只差别只是在于里面内容全部是一样的，只是说差别一个是善的，一个是恶的。哦，然后你就把它一一的列出来，然后呢自己去反省，哦，去认识这个善恶方面。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去观察自己，每一项很认真的去观察自己，去检讨自己，我们的生活不至于会很糟糕，哦，不至于说身边没有朋友，或者是做到最后呢，身边很多人都离开。哦，不跟你做朋友。如果我们有反省的话，哦，那往往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在本位上哦少了反省，所以呢才会怎么越走越孤单，越走越辛苦哦。身边的人也一样哦，烦恼就一不断的那个烦恼球呢一直在滚。所以能够如是观呢，必多所劳役。常常有做反省的人呢，他一定会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不会说不会给自己带来好处，一定会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哦。所以怎么去反省呢？怎么样去观呢？他说如是观嘛，常作如是观。那个观是怎样呢？我为恶欲念欲，我为不恶欲不念欲，就这样子常常观察自己，因为恶欲念欲这个是。恶法，意思说我有没有这个恶法，还是我没有这个恶法？我是有善法，我不恶欲，我不念欲，也就是说我没有念连着在这些不好的追求当中或坚持当中。如果一个很认真观察自己的人呢，哦，他一看到。我是恶欲念欲，他一看到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好的东西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会不欢悦，然后进一步呢就会求断。你看到这句话吗？则不欢悦，他不会开心。那真修行人是这样子，真学佛的人是这样子啊，哦，他会想到：哎呀，这个我要远离，这个我要断除，哦。那如果说他在观察的时候呢，发现诶，我没有这个恶欲啊，也没有这种念欲啊，那么即便欢悦，因为他欢悦是因为说他知道自己的清净，我是清净啊，能够让他继续的求学尊法啊，继续的学习，继续的恭敬这个法啊，有看到这个部分吗？他会。啊，欢悦，然后呢，清净，然后求学尊法，所以他欢悦。那怕大家不理解呢，再用一个譬喻，他说照镜子，像人家照镜子。所以我常讲说，学佛法呢，就好像佛法就像一个明镜这样子，不是去照别人，你去照别人那个是照妖镜，因为全部都不是人的，你看到的全部不是人。对吗？你把佛法去看别人的话，哪一个身边哪一个人是人？每个都是邪魔妖怪啊，对不对？这个有贪，那个有嗔，哦，你眼底下看下去，全部都是妖怪，没有一个是人。你拿佛法来看别人的话，佛法刚好相反。你学习佛法去，就是要看自己。这部经就很明显告诉我们了，你今天把这些。不好的法，俚语法弄清楚了，善语法弄清楚了，拿来做什么呢？就好像一面镜子这样子，自己照自己。 啊，我到底是我这个脸啊，是清净还是不清净？没有照这个镜子，没有用佛法来照镜子，照我们自己呢？哦，就好像我们从来呢都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哦，所以如果看到自己的脸上有不净有垢，当然就不开心啊，赶快想要洗掉它哦。所以有目人啊，有目人就像大家这样子，有智慧的人会跑来学习佛法，这个就是有目人啊。既然是有目人了，那就要懂得用佛法来反照自己啊，这一点请大家要永远记起来，因为我们现在呢都是看到哦，大家学佛过都是在看别人的，学什么都是在看别人的，很可悲的。哦，别人怎样不圆满，他家的事，明白回事吗？你不圆满是你的事情，很严重很严重的要去认真的看待它。那我为什么会讲说是他家的事呢？哦，因为不是我的事，不是啦，因为我们改不到他，明白吗？当他的因缘条件还没具足的时候，你怎么样懊恼，怎么样的气愤哦，怎么样的不舒服哦，你也改不到他的。所以，如果是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你干嘛还要为他的事而睡不着、吃不下饭呢？没有必要，要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有时候我会甚至跟学生，就是在佛学院的学生讲，我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不圆满的啦。然后呢，你要认真想一下哦，他的师长或者他的父母都教不到他了，难道你三言两语就能够教得到他？你也太天真了吧！那三言两语教不到他还不要紧，还气煞自己，那你也太可怜了吧？不是吗？我们世间人常常都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把别人的问题，把别人的不圆满呢，拿到自己的内心里面来，让自己不开心，让自己生病，常常都在做这种事情。哦，所以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内心，别人、他人，哦，包括你最亲爱的孩子。都一样，啊、哦，你是说，哎呀，师父，那这样不是很可惜吗？因为时光不能倒流。当你发现说，哎呀，他已经有不圆满的特质在身上的时候呢，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呢？他可能已经长大了，你已经错过那个好好待他的那个。实践因缘了，比如说他已经长到16岁了，然后你才忽然间想到啊，你怎么那么坏？你不要再生气了，哦，你也不需要太懊悔了。你用了16年教他这个东西，或者是你用了16年没把他带好，啊，但也不能够完全怪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没学过怎么带小朋友啊。有没有人去上过课，然后呢才来当父母的？没有，几乎都没有。所以，我们大家都不会教，我们只是不小心当上父母了。很多人是这样子啊，当上父母了，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很多时候都很盲目的嘛，爱情盲目，然后又变成坟墓这样子。婚姻是不是坟墓？外面的人都是这样讲啊。那不小心，然后呢，就啊，有小孩了，然后开始就变成了升格做父母了。但是没学过这些课啊，没上过这些课啊。然后我们只有怎么样呢？用我们父母的一套，然后去教他。但我们的父母的那一套可能已经过时了。然后我们也自己可能用我们自己的一套去做尝试。那你这一尝试呢，就16年后才会见到成果，然后来不及了，所以如果说有时候孩子不是太坏的话，哦，你就不要太 伤心，也不要太担心了，哦，也不要讲说，哎呀，早知道我早一点学佛，没有早知道了，早知道你就已经当皇帝了，可是现在没有皇帝，有总统，所以很多东西已经，你懊悔也没有意思，哦，你只有想说，哎，我现在的忽然间发现这个因缘不对，我要再加些什么因缘，让他尝试可以能慢慢回到正轨。但不能急，我已经讲了，你用16年养成一个坏习惯，那你要用32年才能够把这个坏习惯去掉。除非你的因缘都放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准啊，但也绝不可能3天7天它就马上转变，千万不要这样子想。但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怎么样呢，因为活在那种急速快速的社会里面，哦，只以为说，哦，我今天读了一篇文章，哦，我听了一些课，我回来呢，我就告诉我的小朋友，然后呢，告诉他，你要这样子做，你就会好，对你好，然后你就能够改。我们想的太简单了，因为我们都急着要看成果，有没有？这个就像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呢，哦，我已经跟他讲3遍啊，我已经跟他讲7天啊，哦，我已经跟他相处1年3年了，为什么他还是这个样子的？你看这个心情是不是有一点急啊？真的是急耶，你忘记了他可能用30年养成这个坏习惯，你的3年真能够帮他改变吗？除非你真的是大善之士，像佛一样非常善巧的观机斗教，哦，在最适当的时候用最适当的方法一点他马上转。你有这个能力吗？没有，那怎么办？就不要在那边呢生气，在那边在骂他，在懊悔，哦，为什么跟他讲了那么多次他还改不来，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很多东西不能急，哦，急不来，哦，由不得你，由不得我们，所以别人的不圆满真的是他家的事情了，哦，你可以有那个心去帮他，但你帮不到的时候你也不要太懊悔，哦，当然也不要完全放弃，你可以在从旁呢，哦，你放弃的话你会变成很残酷，哦，所以这个要去拿捏，哦，要怎么做到说我又不受他影响，然后呢我又不放弃他，哦，有点难，哦，但是你平衡得到，你能够平衡得到这一个部分的话，你就慢慢贴近什么叫做中道，什么叫做中观，明白我意思吗？你们的星期六都有在上嘛，哦，中道中观这个是一个很深的智慧，非常深的智慧，可是这个智慧呢不是只是文字的东西而已，哦，而是你自己在生活当中那种不平衡的情形底下，你能够拉到平衡，你有办法拉到平衡的时候，你多多少少体会到我开始走在中道上，要明白我意思吗？很多东西你不知道该做到多少分，该放还是该拉着，尤其比如说孩子啦，啊，你的爱人啊，你的学生啊，到底我要放多少，我要拉多少，我拉着的话会不会太紧，我放的话会不会放纵的太多，没有人能够告诉你，你只有在你的自己的生活因缘里面呢，不断去尝试，在那种拉跟放的过程当中慢慢去拿捏。你如果今天要体会中道，你要明白什么叫中观，就是这样子，这样子体会，如果你什么事情都能够面面俱到的做到，全部都符合中道中观的话，今天你不是龙树也可能是佛了，就是已经很稳了，什么事情你都可以拿捏得非常准了。我们就是因为有这些不圆满，我们的智慧就是少了这样子的一个中观的智慧，所以我们才不断的在两边呢一直在拉扯着。所以他人的事，哦，你尽你的能力去努力就好了，哦， 但不要弃杀，不要再增加烦恼，哦，他的烦恼不要再变成你的烦恼，哦，去努力在这方面，我知道不容易啊，大家都用得很无奈的眼光看着我，我知道不容易。好，但重点就是佛法呢，就是用来照自己，反照自己，哦，看自己。然后，但是有时候哦，你改变的话哦，你去尝试哈，不完全一马上就要听我的了哈。你去尝试哈，有时候我们一直想别人改，我们一直想他要改，他要改，他错，他不圆满，啊，我们一直想改，我们忘了，其实可能最大问题是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会忘记这一点，所以有很多次，啊，从我的经验和我的学生的经验里面，当我跟他讲说，我们不要再叫他改，我们改，我们调整。从心态上调整，从观念上调整，从感受上、行为上去调整。我们调整的时候，有时候反而很多好的因缘呢，就这样子自己出现了。所以你们自己去尝试。你过去常用的方法就是要对方改。现在建议一个新的方法给你，就是你改。你看事情的观点不一样，你的表现过去是这样的表现的，现在你不要用这样的表现方式，你用不同的行为表现方式。过去你是用这样的语词说话的，你现在换一个语词和语调说话，你看看会不会改变，自己去尝试。哦，所以有时候真的你自己改，然后呢，身边的人可能就这样子呢，你不，我们说不需要费你多大力气，旁边的因缘就跟着改，因为你的。讲到最后就是说，佛教讲一句什么呢？这个世界是你创造的，哦，你的心改变，你的世界跟着改变了，哦，好，你去体会哈，有效果来跟我讲了哈，那我就可以跟别人讲那样子，哦，鼓励他人嘛，哦，所以其余的法也是这样子观，然后呢，这样子呢来啊。继续的用镜子来观照，哦，英文本呢，巴利本呢，其实也很接近，哦，差不多一样的，哦，它有第一个在第六段的时候，第五页的第六段，哦，英文本的部分呢，它就有提到 infer about himself， 它推理，它透过推理，哦，就像刚才的，哦，我这样，别人这样做我喜欢吗？然后如果我这样子做，人家会喜欢我吗？这种推理的方式，哦，推理的方式。然后还有呢，第七呢，他就讲到 review himself 反思，哦 ，review himself 第七段的部分有没有反思 review himself？ 所以刚才是 infer， 现在是 review， 反思我这些恶法在我的身心上有没有？然后这些善法我身心上有没有，这个就是反思啊，就是有一点呢去反思，去检讨自己，我身上有没有，如果我有这个恶法的话我要怎么去除，我有这些善法的话我要怎样保持它啊，哦，所以比如说在第七段的哦，比如说我们讲说那个 evil wishes 恶欲哦，Do I have evil wishes? Am I dominated by evil wishes? 这样子来反省自己，我有没有这个恶欲？然后我有没有被我的恶欲给主导了、主宰了？哦，然后他继续的，反思。I have 哦 ，When he reveals himself， 然后 he knows 他知道了。I have evil wishes， 我有这个恶欲，然后我 dominated by evil wishes。我被这个恶欲支配了 ，then 他就什么呢 ？Should make an effort to abandon those evil unwholesome states. Unwholesome 就是不善的，哦，所以他就要 make an effort， 就是要下定决心哦，就是采取行动啊，精进啊，精进的去 去除 abandon those evil and wholesome state 要去除。如果他在反思的过程当中 review himself， 他反思自己过程当中呢，发现什么呢？ I have no evil wishes， 我没有这些恶欲哦。I'm not dominated by evil wishes， 我没有被这个恶欲支配。He can abide happy and glad， 他可以呢就安住在快乐安详的情况。然后呢什么情况呢？ Training day and night in a wholesome state， 在他的修行上白天晚上呢都活在喜悦当中，因为他发现自己没有这些不好的法他是这样子来反思。好，这是反思的部分。那巴利本呢在第八段的部分，第八段的第二段他除了用镜子的譬喻以外Clear bright mirror 就是明镜嘛用明镜来照自己，看有没有这些不好的法。他比如说你找不到镜子，你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 In a basin of clear water， 一盆的干净的水在巴利本呢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譬喻在一盆的清净干净的水呢去反照自己。所以以前的人没办法照镜子，可能就是看水来反照这样子。那当然你也可以去河边去照，但是这边找不到不过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方法你们一定能够照得到自己，即使你们没有带你们的镜子，但是这个佛经肯定没有这个譬喻，就是智慧型手机。因为现在智慧型手机它前面有相机，有没有？你只要按那个钮呢，你们常在搞自拍嘛，对不对？你就照自己，所以你不用带镜子。你说带镜子等一下打破啊压迫啊你就用你智慧型手机的自拍的功能你就可以照到自己了但照自己不是叫你化妆不是叫你补妆而是要你反照你的内心啊。所以我们现在科技太恐怖了连镜子我在想在这世界上很快就会消失掉了，不需要镜子了，因为大家都用照用智慧型手机来反照自己。好，接下来第六页的最后那一两行一小段话其实是蛮重要的它的因果关系是这样子的。你发现你有反省自己，开始是很懊悔的，哎呀，我为什么有这个恶法？然后你把它除掉了，你就会得喜悦，有没有？它的因果关系是这样子吗？喜悦在这边是很重要的，得欢悦故便得欢喜。得欢喜的话，就能够止身你把那几个关键字把它圈起来，你今天要得定啊，你心要能够静下来。那种喜悦法喜是非常关键的，没有法喜的话你的心不能够容易定。所以呢你要成就定，它的其中一个因缘条件就是你的心是要喜悦的而这个喜悦不是那种你唱完卡 OK 过后那种喜悦，或者跟朋友呢去狂欢过后的那种喜悦，而是发现自己没有这些恶法在内心里面，心里面有那种很舒服的那种喜悦。包括我刚才讲喜心观的时候也是一样，喜心观修四拜他在论点里面讲你会出现世俗的笑，喜心观是很欢喜的，你知道吗？如果你修那个喜心观，是观你的好朋友的成就，观到笑出来，世俗的笑，人家在那边打坐，你在那边一直笑，因为你 想到他太好，他成就太好了，然后就在那边一直在笑，那这个喜心观修失败了。哦，太动了，心波动的太大。你看到他的成就，你心里面替他高兴，但是不会变成一个很肤浅的那种笑出来，那你的喜心观才会成就。啊，所以欢喜呢，你要注意哦，欢喜的层每一个层次的欢喜都不一样了，对不对？啊，但这一种欢喜，这种欢悦到欢喜呢，它是在指什么呢？当你检讨了自己过后，你发现哦，我没有这些恶法，心里面真的很舒服，很喜悦啊，然后就会帮你呢成就你的定，然后定成就，然后就会觉乐啊，这是一直到更高的禅定里面啊。觉乐，然后呢，得定心哦，真正得定心，身能够定下来，然后呢，再来觉乐，然后呢，得定心啊、哦。很多在《阿含经》里面呢，在描述这个禅定的成就啊，不管是杂阿含，或者是中阿含，或者是长阿含啊，描述这个定心成就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类似定心句出来。那种欢悦啦、欢喜啊、止生觉乐，然后呢定心成就，啊，能够得定了过后呢，才能够见如实，知如真，见跟知就出来了，或者是我们常讲的如实知见，如实的知，如实的见，才能够，因为心定下来了，你看的东西才会比较清楚。所以是如实之见，哦，见如实，知如真。能够见如实，知如真了，才能够升起真正的厌离心，啊，哦，这个厌离呢，不是那种像我现在，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哦，看到垃圾啊，很讨厌，这个不是这样的厌哦。你的看到垃圾讨厌，你看到这个人的行为不圆满讨厌，这个是有嗔心的。他这边如实之见起的那种厌呢，还是没有，他不会再勾起他的那种烦恼，明白吗？差别在这一边哦。你不要看到厌，然后你就哦，这跟我世俗的讨厌是一样，不一样。他是看到生生灭灭的这种变化，知道一切是无常，然后心里面不会去染着，这个是他的所谓的厌。跟你看到牛的大便垃圾，然后呢那些坏人的行为而升起的讨厌的是不一样的。任何事情啊，我们说任何人事物，任何人事物见如实，知如真，不管好事坏事，你都会自然会有厌，你不会想去黏着。有没有对你来讲呢，它不会引起你的贪跟嗔。在这边所要讲的厌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有这样的厌，无欲得解脱。解脱了，甚至呢知解脱，自己会知道解脱。就是所谓的解脱之见。啊，知道解脱，知道自己解脱了，所以才会讲出一句话什么呢？我身已尽，翻和你立，所做一半，不受后有。当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已经知道自己已经解脱了，哦，所以那个厌，哦，要记得，哦，不是那种，哦，我讨厌你，哦，不喜欢你，那种夹杂嗔恨心 的那个厌，哦。所以大目犍连这样子跟比丘们说了过后，大家都很欢喜奉行啊。所以这个是关于我们的89经啊，89经的部分啊。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一边，你们大家回去好好的这个部分呢，可以再看一看跟反省一下。但还没有下课了哈，不要以为说。讲到这边，然后大家就下课了，很开心，这样提早下课，没有，没那么好。我们把问题回答一下哦，一些问题，一些这些问题都很有趣的，然后有些是跟慈悲观有关的哦， 那有些是跟一些修行观念有关的。那你们怕扭到头的话，你们椅子可以移一下。新竹这一边的啦，因为他们都是要向哪边看啊，向左边看这样子。如果静坐一个小时都要一直意念你说的对象一直到最后是吗？还是要观到怎么样的程度？一个小时啊，然后本来应该是啦，应该是啦。比如说我们开始训练的时候，我们不会用一个对象哦，我们不会用一个对象，我们会用比如说观自己，然后呢观你敬爱的人，然后呢观一般的人，甚至观怨敌，或者是进一步观方向每一个众生。所以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呢，我们把种种的不同的对象呢介绍给大家，然后呢你就可以呢去观，然后你会发现诶，这样一轮观下来啊，比如说从自己敬爱的人父母师长亲戚朋友这样子观下来，观大概六七个对象过后，你都发现可能已经占了20分钟到30分钟，如果你慢慢做的话然后如果你是练习这一组的话，你再进行多一轮的话，就已经一个小时，你的静坐就一个小时去了。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一直意念不停的意念。那如果说今天你是久修的，你同样会静坐一个小时，然后呢你甚至可以只是做一个对象。比如说我要做悲心观给我生病的朋友，然后就会观想他，然后不断的对他做悲心观所以也可能一个悲心观的对象，或者是一个慈心观的对象，或者是一个喜心观的对象，都可以做上一个小时所以这是可能的在一个小时里面可以很多很多不同的对象。但是如果你要深修你要进入更深的修学的时候包括你要培养慈心定、悲心定，你要用一个对象，不要换所缘，一个所缘让你的心安住。这个跟我们修念佛法门一样，你修念佛法门的时候是不是一个佛佛号，或者是你观佛像的话一个佛像，然后一个小时甚至更长，然后你会发现你的整个身心会变化会越来不是打瞌睡那种打瞌睡可能也会出现这个是盖，你要去处理它，或者是心很浮耐不住坐不住一个小时好像很久，耐不住吊举还会跑出来。那如果你是整个五盖的部分你处理得很好，精神各方面身心状况很好，一个小时一个对象是没问题的。这个跟我们念佛一样的，观那个佛像一个小时，然后你会发现佛像在念佛观佛像，观佛像念佛的时候你一定会取一个佛像，对不对？这个叫取相。你比如说你特别喜欢福缘的佛像，平时你就取相，然后你念佛的时候，每一次念释迦佛的时候，你修念释迦佛的，你静坐然后你观释迦佛像，你不是念圣号，你是观相的念佛，你是释迦佛。这一个小时里面如果你深修心很静的话，这个相会变，明白我意思吗？这个相它会随你的心变，比如说它会变大，比如说它会发光然后让你安定在那一边， 这是很正常的，很正常。如果你真的没有打瞌睡，没有什么的话，它会随你的心有些变化。没有变化也没有关系，不要理它，但是可能会有变化。哦，然后换到我们取众生相也是一样，刚才是用佛相，现在我们讲的是众生相。你修慈心慈悲喜舍，你不可能取佛相嘛，你是用众生相，有情众生。所以你观这个众生，比如说一个病人，你修悲心观，你一直记着他的相，然后呢，你在做你的一小时的悲心观的时候，一定是以他为所缘，除非你心很散乱，你才会一直替代所缘，或者是一直在等一下修一下，然后想买菜一下，修一下，等一下想要去上课，要做些什么东西。那你看不到说那个变化，你就看不到，明白吗？开始训练的时候心会这样子，就像你念佛也是一样吗？有没有人说一开始我修念佛的时候，我要念一个小时，那就真的那个佛像不会动一个小时？不可能的嘛，对不对？那个佛像都会，等一下是佛像，等一下又不能跑出观世音菩萨出来，然后等一下又想到我的那个朋友出来，然后等一下又我讨厌的人又跑出来，然后等一下想哎不要了，我去买菜啊。茄子又跑出来，然后南瓜又跑出来，这样子正常哦。但是你修到真的有一天，你修到能够整个身心很安稳的时候，一个小时佛像就是佛像，一个小时那个病人就是那个病人。你要训练到这样子，但生活当中确实不容易。一般上，你去打禅期的时候会。第三天过后，你就会发现自己真的安定下来了，你不会让自己，你会抓住你的妄想，很快妄想砍掉它，妄想砍掉它，然后你会专注在那个相上哦。所以一直念一个对象哦，是可能的哦。只是念佛是以佛相，修示范住是以众生相啊、哦，那我们撇开，有时候撇开不谈，念佛或者是修示范住，平时你的钱包里面放的是谁的像？你的办公桌上放的是谁的像？你最爱的人的像嘛，对不对？我们讲没有学佛之前呢、啊，你现在学佛了，可能你把那个像已经拿掉了。你已经不爱他了，你拿掉了，然后你放佛像下去啊。但是你看一般人啊、哦，在热恋当中的人啊、哦，他的钱包里面一定放他最爱的人的像，他怕他忘记那个人。然后上班的地方呢，也要放那个人的像。这个就是取向，明白吗？你对你最爱的人呢，你自然就会一直想要看到他。闭上眼睛也想看到他，睡梦中也想看到他。所以慈悲喜舍呢，就抓住这样子的一个理论哦。你是用爱染心去看一个人，现在呢众生都是爱染的，那现在给你把这种爱染呢变成一种修行的力量，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他会教你用取这种众生相的方式哦。过去你的世界里面只有你爱的那一个人，但你修了慈悲喜舍过后，你会把你的心打开，不要只是这一个人而已，而是有更多更多的不同的人，都是我值得我去祝福和感恩的哦，这是这样子。这样的一直意念会很忙哦，很难想象像你念的那么顺利哦，所缘会卡住怎么办？好，那这样的情况我大概知道，就是说你一直是就是初学在换所缘的啊、哦、念了自己，然后念敬爱的人，然后念亲友，然后念班上同学，然后呢开始又念谁谁谁这样子，所以你会一直换所缘，所以会很忙啊、哦、那当然我们因为十分钟了，所以你们就会很忙很赶。你自己修的时候呢，就不需要这么赶，慢慢来。第一，要把放松法做好， 一定要做好，先要让自己放松啊、哦。所以你一坐下来，就不要马上哦，赶时间啊，半小时，现在开始啊、哦，做祝福。心很乱，你祝福不到什么东西。先把自己放松下来，调身要调好，身要先调好。所以你这个半小时里面什么祝福都没有祝福到，只是做到调身而已，可以吗？可以的，这个也是禅修了，也是有功德的啊。比如说你每个人因缘不一样嘛，我设定半小时，我今天只有半小时可以静坐而已，结果半小时都在调身哦，很快30分了，滴滴滴滴滴滴滴响了，我要做慈悲观没做到，然后你就开始懊悔，不需要懊悔，我觉得不需要懊悔，懊悔心要把它去除，要注意自己这种负面的心，去除懊悔心。你的今天的因缘3小时都在学放松，那就学放松。学放松有没有功德？这种专注就是有功德的，一样可以做回向的。用我今天练习放松法的功德回向一切有情众生，身心调柔。以后你在学放松法方面呢，就不一样了，跟人家不一样，很快就会掌握了。所以一开始半小时、1个小时，或者花了3天，或者是难得报名去一个禅期，难得请了累积了7天的假，然后去报名去一个禅期，然后想说至少也要。要么那个初禅回来这样子哈、哦，结果7天都在放松。你不要太，不要骂自己，不要懊悔哦，不要再增长自己的那种烦恼心，明白吗？你骂自己，你懊悔，你觉得哎呀，你看我难得请了，累积了我这一年的7天的假，去那边什么都没得到。你这样子想你自己的话，你就错了，你在增长你的恶法。你这7天不管你修得怎么样，学得怎么样，都一定有功德。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因缘条件不一样。有些人一进去，那这个可能跟他过去是有关，或者是他一路以来都有在练习，所以一进去2-3天够他就进入状况。我们一进去进不到状况，7天就这样出来啊，就很想放弃。你要小心，这个是负面的心又作祟了。你要想到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所以半小时都在放松没有关系，一样时间到我一样起坐，不要懊悔，懊悔心一来赶走它，然后呢一样回向。调身过后调息。放松过后放松过后调息。所以有时候调息也是一样，你可能花了半小时在调息，调呼吸，调息。因为调息，息跟心，我常讲息跟心哪一个比较细？心比较细嘛，对不对？所以呼吸这么不细的东西你都抓不住，你要去调心可能吗？做不好的。所以不能急，所以先1到8，每一进出的呼吸，1到8，一套一套这样子呢，看自己平稳了吗？1到8，一吸一呼1，一吸一呼2，一吸一呼8，一套，还蛮稳的，都每一个呼吸都看得到。我再来进行一轮，不确定嘛，再进行一轮，吸呼1，吸呼2，吸呼3到8。第二套了，还蛮稳的，都没有什么妄想攻打进来。再第三套，用这样呼吸的部分呢，把自己的息调好，这个都是在把基础打好。基础打好，你心就会自然就越来越坚定，越来越稳定。然后你开始做慈心观，才要做慈心观，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它又响了。你也不要懊悔，懊悔心赶走它，把今天练习到的那一个部分。调身跟调息，愿我调身调息的功德回向一切有情众生，在调身调息方面呢很顺利，因为这样子做回向，这样明白我意思吗？然后再进行第一个部分祝福自己，也是一样好好的祝福。好，那我们假设 你都做得很好，每一个部分都做得很好，都能够很 focus 在，就是很专注在你想专注的对象。那每一个对象，你可以用这种方式，你做三次，然后回到呼吸，然后再做三次，又回到呼吸。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或者是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祝福自己一次，然后呢，回到呼吸三次，然后又再做祝福自己一次，然后又回到呼吸三次，然后再祝福自己一次，回到呼吸三次。不要急，尽量放慢那个节奏。然后自己做完过后，通常我们去做敬爱的人一样，祝福敬爱的人过后，回到呼吸三次，然后呢又再敬爱的人，然后又再回到呼吸三次，放慢。然后时间一到，不管你做到哪里，一样把今天所做到的地方的部分呢，回向给你想回向的这种种因缘，放慢来修，你会发现修行是一件很喜悦的事情。不会再给自己，除非你有所求的心，一定要把有所求的心拿走，赶走那个有所求的心。没有所求的心，顺着他的方式这样子去练的话，你会看到你的心是越来越平稳的，因缘也越来越改变有所求的心呢，它就会影响你所以我对这些修行我不太爱谈什么时候你得初禅定，什么时候你得二禅定，我不谈这些的把基础的部分呢扎扎实实的做好它享受那种修行的过程不是去追求某个成果我们已经活在这种追求的时代太多太久了。你看你读书追求一个成绩嘛，对不对？你工作又追求一些什么名堂嘛，你存钱又追求什么嘛，连修行你还是用这种模式去做的话呢，你这个都是假的，你的修行是假的，这还是世俗的一套。应该是要享受那个真正好好的享受那种修行的过程那这样子，刚才这样子就不会忙也不会卡住了放慢节奏，放慢。但是你跟着我那十分钟当然会卡住了因为太恐怖，我的时间只有十分钟嘛所以可否意念五到十分钟又回到呼吸可以吗？可以的，没问题。会不会变成数息呢？不会，除非你的心是想说我要修数息观，然后你就不会想说我要再修示范住。你很清楚你要修示范住的话，你一锁定我要修的是示范住，以众生为所缘的话，那么所有的呼吸调身只是刚才我们讲的前面的部分而已，有时候调身，有时候调心有时候调身，有时候调息，来帮助自己呢培养那个专注力，它不会变成主修。你的调心的部分主修一定是示范住的。如果今天你是修安波念的，调身一样是放松法，修安波念的人要不要调息？一样要调息，一套一套调息。调了呼吸，他调心他的主修是什么呢？呼吸。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调心你就可以看到你的主修在哪里，你就用什么来调心。你的主修是示范住，你调心的时候一定是回到示范住，其他只是帮助你呢缓和一下你的修行，或者是呢培养你的专注力，它只是这样子而已。它不会呢变成让你模糊掉说哎呀我的主修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安波念呢还是慈心，你不会混乱掉的自己也要很清楚了所以回到呼吸会不会变成熟悉？不会的，你的主修还是会是慈心观，除非你准备说我要转成修安波念，除非你自己动了念头说我不要再修这个慈心观，我要修安波念到这边有问题吗？暂时没有我们再继续。一般的瑜伽冥想，瑜伽冥想有背景音乐 会容易放松啊、哦？你会建议使用吗？不会啊、哦？为什么呢？因为你去禅堂没有的时候，那怎么办？你不能戴耳机啊！从来我没看过人家戴耳机在禅堂自己听啊，不能啊。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要训练禅修，那你不要有这些音乐。如果你是说我今天我不是禅修，我这个 section， 我这个部分呢不是禅修，我只是想好好的放松自己，可以有音乐，要明白我意思吗？哦，因为有时候你的早课晚课是禅修，你都已经做了，然后中午可能有时候疲劳，想听一些音乐来放松自己，这个不是你的禅修的时段，它只是让你放松的时段，你可以听音乐没有问题啊、哦。但你如果说我的早课晚课是禅修，那禅修就是禅修，就不要依赖音乐啊、哦，多训练自己的心的那种坚定啊、哦，不然的话，你的心在你的修行的时段，然后你的早晚课的时段呢，你自己的早晚课的时段，你也会变成依赖听音乐，那你就会混乱了。到底我是在听音乐呢，还是在用功啊、哦？就会模糊了啊、哦。所以自己的早晚课功课的时候呢，就训练自己，我不要听音乐，我半小时静坐就是半小时静坐，我15分钟静坐就15分钟静坐，好好的静坐啊、哦。没有学佛的基础，可以直接学习静坐吗？没有学佛的基础，很多人都是这样子进来，有蛮多人是这样子进来的啊、哦。但是不是不可以啦哈。哦，但是还是最好有机会的话，建立一些自见，静坐的自见啊，看一些静坐的入门书，稍微看一下啊，好像法鼓山也有这样子的书嘛，对不对？关于静坐的入门书啊，稍微看一下，那就比较不会说自己存在这一个疑惑，然后呢？在一边修的过程当中，刚好有人谈起说：“啊，你没有老师教，你自己去静坐啊，会不会走火入魔？”然后你就会不小心就会放大那个问题了，要明白吗？但是如果你有看过这些静坐的入门书的话，你知道哦，我没有这个懒惰还是什么，我不会走火入魔的，所以你不会说别人一讲一些很奇怪的课题呢，你就被吓到，然后呢就放大那个问题啊、哦。所以初学没有佛学的基础。是可以静坐，但建议呢就是看一些静坐的入门书，如果可以的话去参加一下一些静坐班哦，跟着大家学习啊、可能会更好哦。取向哈、哦、每个人取每个人的欢喜相的时候，在短短的数次的祝福也要取相吗？训练啊、哦、训练、哦、所以我们说，我还是以比如说念佛来讲，念佛有分什么呢？持名念佛，对吗？持名念佛它的相就是那个名号，阿弥陀佛，要很清楚阿弥陀佛、哦、不管你是用意根看到阿弥陀佛四个字，还是用耳根听阿弥陀佛四个字，它都是相来的，即使很短的时间它都一直在取这个相、哦、那你修慈悲喜舍观呢，你的相就是众生相，所以尽量以那一个众生为主、哦、去，所以先要锁定你要祝福的对象，你要很清楚、哦、比如说以前导师在世的时候，我敬爱的人就一想到就是导师，然后导师的那种欢喜的那种相，我不会忘记的，因为就是因为我要修，所以我一定要刻意取这个相。所以导师跟我们谈一些佛法，然后谈到我们弄到他哈哈大笑的时候，呵呵呵笑的时候，那个相他就会烙印在我的心里面。然后我要祝福，当导师在世的时候，我要以他作为慈心的所缘的时候，一闭上眼睛，马上就要想到他。不管做几轮都是一直想着他的笑容，笑的时候不是取他的痛苦相，而是取他的欢喜相、哦、那导师不在了，那当然如果我要做敬爱的人，我就要换取，就再去 换一个我生命中敬爱的人，然后找出那个人，然后取他的那种欢喜相。取相很重要，在禅修过程当中取相很重要，包括你修安波念，你的相就是呼吸，所以它一定有一个所缘相的，一个所缘相由自己而到众生的祝福过程中，相一定要替换吗？除非众生你比如说从自己然后跳到一切有情众生这两个所缘啊，假设说两个所缘，除非有情众生的时候，你不知道要取谁，你不知道要取谁，你可以取回你自己，你可以以自己为作为一切有情众生，因为你自己也是有情众生，所以是不是一定要替换看你自己，那怎样取一切有情众生的相，是下面问到的，应该如何取相，有五个方法吗？有情事有情感的，反正有情事情感的，所以任何只要有情事情感表现出来的，然后烙印在你的心中的，都可以作为相。比如说一只猫，它可能给你看到说，哎，它表现它可能找不到它的孩子，然后它很焦虑，或者是他看到他的主人，那只狗他看到的主人他很欢喜，这个是他的情绪情感的表现来的，你很清楚，然后他烙印在你的心中，这个就是有情相。你可以从自己呢转到这个猫啊狗的身上，身边的人也是一样，他一人一定有情感情绪，所以我身边的人有情感情绪的，然后还有就是还是有呼吸的，对身边的人听到了呼吸声，这些都是众生相来的，然后还有什么呢？有形体的，在轮回的，然后还有身心具足的，这个是一组。所以我说这一组呢，它是教你从不同的面向去看待什么叫做有情众生。当你不确定什么是有情众生的时候，是不是五个都要练习呢？开始的时候你先选一个，你选一个比较容易让你进入状况的，比如说你对呼吸比较感受比较深，尤其可能有些人在医院看到那些呼吸的众生，透过氧气筒在呼吸的，所以他对这种有呼吸的众生他比较容易进入状况，所以他可以取这个呼吸相，有些是比较敏锐在形体，不同形体，他只要闭上眼睛，他观众生的时候，所有不同形体的众生就出现了，有毛的，四脚的，没有脚的，就是蛇啊之类的，或者是鱼，这些都是各自众生的形体，所以有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做习惯这个慈心观、慈悲喜舍观过后，可能一开始你不知道要怎么取相，你可以用文字，知道说这个是有情众生，这个是有呼吸的。那你做久了，你回到你的生活的时候呢，有时候它就会这样子撞击到你内心。比如说你刚好带小朋友去水族馆，以前呢就是只是看到是鱼嘛，还是虾嘛，还是乌龟嘛，是这样子。可是如果你做习惯做久了过后，你去到那个水族馆，你就马上想到，哎，那这些像就是有情众生嘛，明白吗？你会可能就在那时候做一个慈心，然后才跟小朋友介绍，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这样子你就取了，你很自然就把那个像取回来了，烙印在你的心里面。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只要管水的众生、水族的众生，马上这个就跑出来了。其实动物园，以前只是看热闹、看人，常常就是很多人嘛，就看人，然后动物看你这样子，然后你就哇，不是就是在起烦恼，然后在起烦恼。后来学了慈心、慈悲喜舍观过后， 去动物园看到这么多人在排队，哦，或者这么拥挤，马上想到，哎，这个就是友情的像啊，把它取起来，然后开始祝福。哦，看到哦，这个动物好多种，不同的动物，把这个像取起来，祝福。所以友情众生的像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建立起来。然后呢，这个是慈悲喜舍观呢，是算是一个假想观啊。那不要小看它，我们常常都是借假修真的嘛，这样明白吗？所以开始呢，它可能很机械化的文字上的祝福，文字上语言上的祝福，但是你做久了习惯了，回到你的生活上的时候呢，你就会慢慢领会，原来这边就有我祝福的一个所缘，那边就有我祝福的所缘，它就慢慢从假而变成真，啊，从假而变成真，所以假想观，所以它名字叫假想观。哦，但是不要，小看它哦，用心再去看一看自己，很多身边的修行方法，我们哪个不是用，不是在借假修真？包括这个肉体，我们也是借这个假的肉体在修一个真的法身嘛。好，那么还有一些部分，下次再继续回答哈。慈心观呢，我们就先谈到这边。好，1分钟，把自己的听法的功德呢做回向，啊，然后我们才来总回向哈。